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群发品、禅定品、智慧品、精心品和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呢，其中呢我们在讲第三品布施品。布施品当中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菩提心摄持，为度化一切众生，寻求无上佛国如是的话布施种种内外这个财物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吧。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金色国王施舍口粮。久远以前，人寿八万四千岁时，五等大师释迦牟尼佛那时显现为金色国王，相好庄严，权势显赫，财富圆满。国王恒以布施满众生所愿，且免除国人负罪。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首先这个交代，佛陀在这个久远之前，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呢，显现成这个金，可以说金色国王。那么金色国王呢，也是和以前一样呢，如是的通过菩提心行持这个菩萨道。一方面呢，他自己通过布施满足满足众生的愿望；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免除一切国中的种种的赋税。那么下面呢开始交代这样一种事情，就是说金色国王布施口粮的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当时有一婆罗门名黑西巴，通过看相占卜得知国家未来运势，便预测说我国未来十二年中将不降低雨，因而会有大饥荒流行。那么当一个时候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婆罗门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占卜知道了这个国家呢以后的将遇到这个十二年当中不降低雨，那十二年当中不降低雨，那么如是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庄稼粮食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生长肯定会有大饥荒流行的这样一种这个预言。那么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呢，一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常识来看的时候，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应该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应该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饥荒流行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样一种知识可以说是在一段时间当中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不管是在这个上升的时候还是下降的时候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非常这个福报是非常圆满的。但是呢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时空当中，在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劫当中的话，那么偶尔碰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可以在十二年当中流行饥荒的话，那么也不是不可以。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国家金色国王所统治的国家呢将遇到十二年的这样一种饥荒。国王闻听后内心顿感不安他如是思维，如果真是这样，富人当然可以可安稳度过饥荒，而穷人又如何过活。那么在这个当中也有富人和穷人的这个差别在八万四千在八万四千岁当中呢仍然有这样一种这个贫富的差距。那么这个国王他自己听到有将有饥荒流行的时候呢，他就考虑，那么如果在十二年当中遇到饥荒如果是富人他们家里当然有很多这样一种粮食的储备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可以度过这样饥荒。那么穷人怎么办呢？很多穷人的话都是吃了一顿没有第二顿，或者就是说这个今年有明年没有的这样一种状态。十二年的饥荒如何度过？想到这金色国王便心生一计，他命令国中所有民众均需将财富堆积一处，同时又命精于算术之人仔细演算如此多之财物，而如举国上下之人平均分配，则十二年中人人可各得多少。那么这个国王他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命令国中的不管是这个穷人还是还自己这个富裕的人，将全部的财物堆积一处。那么这个地方全部的财物呢应该是指这个粮食吧，应该说是指粮食。那么否则的话，如果单单有这些金银财宝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估计也没办法去这个其他地方买粮食。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是将这个所有他们家里的这个种种的这个食品中的粮食堆积一处，然后呢又命令这些精于算术人开始演算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是全国上下每个人平均分配的话，十二年当中人可得多少。这些人先统计出全国人口，然后再计算人均占有量。 国王既如是安排国人平安度过十一年大旱啊大旱岁月，所有臣民中无一人饿死。那么这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计算出来之后呢，那么你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计划实行，那么就说在十一年当中，那么虽然大旱啊，可以说是未下这个低雨，但是呢，人们还是平安的度过了这个十一年的岁月，没有一个臣民呢遭受这个饥饿而死。即将度完十二年艰苦岁月，已熬至十一年又十一个月时，国中开始出现饥殍现象，因整个国家已将所有粮所有食物吃光尽尽，为金色国王手中上剩一小斗粮食。那么马上这个十二年的这个饥荒将要过去的时候，还剩下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已经吃完了是不是没算准确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算的时候呢，十一年十一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说粮食吃完了，开始出现了有饿死人的这个现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他的人都没有吃的啊，只有金色国王他因为作为一国之主，那么他的待遇肯定要好一点，所以说还剩下一小斗的这个粮食。此时一已修持四十劫菩萨行之人来此娑婆世界，一方面在交代这样一种这个他们国家出现了这个最艰苦的这个时日吧，出现了最艰苦的这样一种这个一段时光。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开始交代一个曾经修持了四十劫菩萨行一个就是说通过发菩提心修持这个菩萨行达四十劫之久的这样一个人来到娑婆世界通过他自己的发愿力呢来到娑婆世界，想要度化众生。他目睹与一森林中儿子正对母亲做不净行，看到此种景象，他非常悲哀地感叹道：呜呼，娑婆世界众生真是烦恼深重，儿子住于母胎长达九月，又吮吸母乳方得以长大，而现今还要做此不净行，以贪心行此非法行，我怎能为如此众生行此菩萨道？看来我还是自己先行解脱为妙。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菩萨呢，在娑婆世界的一个森林当中看到儿子对母亲呢做不净行，他自己呢就升起了这个很大的厌离心，他就认为呢这个娑婆世界的烦恼非常粗重非常粗重的。那么他就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母亲对儿子的恩德这么大，还做这样一种非法行，所以说呢他认为呢为这样一种众生发菩提心，为这样一种众生修持菩萨道，那么肯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他自己还是决定呢先去解脱。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一方面这个事情出现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观察这个节的时候呢，那么应该不是特别多这个情况吧，这个情况不应该是很多的，但是呢以某些因缘触动这些可以说发心不是特别坚定的，或者说处于一种不定种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就很有可能退失菩萨心。那么以前我们在分析种性的时候呢，大概就分了五种种性，那么五种种性当中呢，其中呢一种呢就是这个不定种性。不定种性呢不单是就是说从这个小乘的行者来讲，只要他自己还没有获证罗汉果之前，他都可以转变的。然后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乘的这个不定种性吧，还有一些这个菩萨的种菩萨的这个不定种性呢，他自己修持菩萨行菩萨行达很长的时间，如果你他还没有就是说达到初地，或者就是说达到稳固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之前呢，有些因缘能够使他退失菩提心，能够使他退失菩萨行。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他行持四十劫，那么四十劫我们认为时间很长，但是呢，观待从小地藏道一直到这个一地之间。一个无数劫来看的时候呢，四十劫的时间行持菩萨行的时间呢，不算特别长。以前也有说法舍利弗尊者六十劫当中行持菩萨行，最后退失的，这样呢也是有的。所以说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退失的菩提心就是说毁坏了这个菩提心吧，然后呢退失的菩萨行。那么在以前我们在学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大概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辩论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发起菩提心，然后修持菩萨行呢，能够对很多众生有利益，但如果他自己舍弃了菩提心，舍弃了菩萨行呢，这个是一切菩萨行当中最严重的过失，那么这个过失将导致他堕入恶趣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个舍利子尊者他就没有堕入恶趣呢？他自己舍弃了菩萨心，舍弃了菩提心，为什么没有堕入恶趣？这个地方呢，这个先人，这个可以说这个菩萨的也是这样的。他首先呢，六十劫当中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后面呢，通过一个小小的因缘触动，他自己开始退失了这样一种这个占庙的行为。按照一般的教义来讲，他是应该通过舍弃菩提心的过失， 这样的话应该都是恶趣。为什么他自己还可以还可以获得圣果呢？这个方面今天菩萨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做过回答，这样的一种因果呢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佛知道，一般的人不知道这些非常可以说特殊的非常微细的这样的因果。金刚菩萨这样觉着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方面呢，这个这样的一种因果，单单是佛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所以说呢，作为现在的一切的大乘行者来讲，我们现在发的菩提心，修持菩萨道了。然后呢，我们如果退失的菩提心，可以说从大乘当中退转呢，会不会像这样一种小乘的圣者一样，仍然可以取证圣果，仍然会不堕恶趣呢？这个不好说的，因为这个是这样一种微细的因果，单单佛才了解。所以说呢，张三李四或者说某某人，你自己退了菩提心，你能不能就是说这个堕入恶趣，很难讲很难讲。所以说呢，还是不要退失菩提心，还是呢仍然坚持菩萨行呢，是非常关键的很重要的，主要还有一层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在历史上呢，出现这样一些这个菩萨可以说很少数的吧，极少数的这个菩萨退失的菩提心之后呢，他们仍然还是要解脱这个还是想要获得其他的解脱的，而且呢，也能够获得其他的这个这个小乘的解脱道。所以这方面呢，主要是属于那种这个不定种性的这个菩萨这个不定种性的菩萨。如果他是一个决定种性的菩萨的话，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委员，他绝对不会退失的不会退失。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决定种性的菩萨，他即使看到这样的非法行呢，他也只能够对这些众生呢引发更猛烈的大悲心而已。更加会发愿呢，去度化这些可怜的众生，度化这些不知取舍的众生。所以说呢，真正的大乘决定性的决定种性的菩萨呢，他不会通过这些小小的因缘而退失的。那么在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呢，也对这样一种菩萨也是这个做过评述的，做过评述。所以说呢，也是教导我们吧，也教导我们呢，就是说当碰到一些难以调化的这个众生，他们内心当中的烦恼非常出众，而且有的时候呢不听教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做种种的非法行，这个时候呢需要安忍。这个这种安忍呢，在在这个菩萨的修行当中呢，也是一个最难以忍受的安忍，非常难以忍受。有些菩萨呢，其他的都可以忍受，但是呢，他的眷属对他的邪行啊，或者像这样的其他众生不服他调教的这样一类这样一类邪行呢，难以忍受。所以说呢，大悲心非常强烈的菩萨呢，他能够就说是这个忍受这样的邪行，继续修菩萨行，继续的发愿度化他们的。因为说呢，我们在看到这些种种公案的时候呢，有些以前的这些菩萨呢，实现这样一种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好好思考，经常呢心里发这个发愿。如果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委员的时候呢，应该这个坚持菩提心，应该坚持菩萨行，应该对这样的可怜的众生呢，进一步呢升起这个大悲心。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可以通过这样教言说这个引发。可以做一些相似的作业吧，做一些相似作业。所以说，当有些众生不明事理的众生，贪心很大，嗔恨心很大，愚痴心很大，然后呢，就做出一些违背佛法、违背戒律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这样发愿。那么我如果我不去度化他，那这样的一个众生，那么谁去度化这些众生呢？肯定不会有人去度化他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坚持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就会坚持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那么继续呢保持这样一种修法，也是非常关键的。想到这里，此人不觉退失了菩提退失了菩提呢，当然从菩提心当中退失了，从菩萨心当中呢也退失了。他自己呢开始发愿要求证这样一种这个罗汉果。以前的话，在这个南瞻部洲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陈那论师了。陈那论师我们先知道他的公案了，就是他自己在调化在调化这些外道的时候呢他就说写了这个四量论，写了四量论之后呢，很多一个外道呢经常把他这个写在石头上面呢，这样一种这个论文擦掉。然后呢，他最后一次呢，他就在这个石头上写了这样，如果是想辩论的话，你就现身出来，我们就辩论。然后呢，最后一次呢，就是这个外道就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显现出来，然后他们开始辩论。辩论每一辩论三轮，每一轮呢都是陈那菩萨呢通过辩才全部把他这个击败了。然后呢，这个坏道开始吐火，他自己呢开始显现一些神变吧，把陈那菩萨的这些衣服啊、字句啊全烧光了。所以说呢，陈那菩萨那个时候就升起一个厌离心，他说像这样难以调化的众生，我就说通过这个无垢真理已经把他这个调化了，但是他还是不服气，说像这样众生实在难以调化，所以他自己还不如现在开始去寂灭。他就像手中的这个白土吧，手中的这个就是说他用这个白土写这个论文，在石头上写论文，他就把白土往空中一扔，他有什么时候这个白土落下来，我就开始去寂灭，我就开始自取寂灭了。但是一直没掉下来，最后他就是等了很长时间，一看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在空中把他的白土接住了， 啊，我说菩萨在空中解脱，他说是这个什么，他说我的儿子，他说像这样你这样这个下列的发心将会引发一个下列的智慧，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退失你的心啊。陈大菩萨就是说呢，我没办法，像这样的话这些众生这么难调的话，菩萨啊，你看到了也没有做加持，所以说我现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想取经免。那么文殊师菩萨就说呢，不要紧，从现在乃至于菩提之间呢，我一直摄受你，一直加持你。就那个时候呢，他的菩提心才开始这个，又开始显现上面，开始这个稳固，又开始修持了。所以说呢，以前的这个菩萨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视线吧，尤其是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因缘成熟不成熟啊，从这个方面呢，有些退失了，有些不退失。所以我们自己来讲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都不要退失这个菩萨心。即使是说有些众生呢，现在暂时没办法调的话啊，就说实在我用尽一切办法，他就是太过顽劣了，没办法调的话，那么也要发愿啊，就是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调化他。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啊，我舍弃他了，我一定我就是我，即使是说我得到了能力，我也不调化他。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是舍了菩萨愿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菩萨界的根本界呢，就从这个角度呢，从这个方面开始这个舍弃。所以这方面呢也非常注意了。他来到一棵他来到一树下后，静观自己五蕴之生灭法，并最终获圆觉果位。那么他自己到了一棵树下，开始可以说是这个圆自己的五蕴，开始观察。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呢，圆自己的五蕴从哪里来的，或者他的这个最初的因是怎么样，从这个无明开始观察，然后呢无明原形行原始等等，这样观察老死，然后呢要熄灭的话，再立观十二缘起，然后呢就知道呢，如果无明灭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行就灭，行灭的话死灭，乃至于这个生灭就老死灭。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在哪里观察呢？肯定是在自己的五蕴上面观察的，不可能在外面一个什么十二缘起上面观察。因为一切众生呢，就是在十二缘起当中呢显现轮回的，因此他自己呢观察自己的五蕴从哪里开始这个显现，他就知道这个五蕴是无明，通过追找了之后，通过无明而显现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然后呢开始慢慢观察之后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现证的这个法性啊，现证的人物而空性，最终呢获得了这个圆觉的果位。此时这位圆觉心中又想到，我虽为众生行众多苦行，但从未利益过众生，现今我如对哪位众生生起悲心，我就到其面前化缘讨饭。那么这个地方也有悲心，但是呢我们以前也大概讲过嘛，按照弥勒菩萨的讲法，像这样的话声闻的悲心、圆觉的悲心和菩萨的悲心呢无法比的啊，他们就是无法比。因为声闻的和圆觉的悲心呢都属于普通的悲心，而菩萨的悲心呢属于大悲心啊，大悲心和悲心之间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啊，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说菩萨的大悲心呢圆一切众生，不管是苦苦也好，还是变苦行苦，反正呢圆一切这样一种生苦的这种都能够升起。而声闻圆觉的这样一种悲心呢，圆苦苦的众生呢它能够升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呢虽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悲心的字眼，也出现了这样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字眼，但是前面我们分析过吧，实际上内心当中有没有菩提心呢做衡量的。如果没有菩提心呢，不算菩萨心了啊，就不算真正的菩萨心。想完后，圆觉便开始以天眼观照整个世界。他发现全世界食物均已被消耗干净，只有金色国王还留有一小斗粮食。圆觉心中暗想，看来我应对他生起悲心，向他讨饭。思虑及此，圆觉便开始便视线神变，似天鹅一般飞于空中，并最终降落于金色国王王宫顶层。金色国王正与五千大臣聚集于顶层，圆觉见之便说道，我为化缘而来此处。金色国王闻后不觉心生痛苦，他想到，我虽拥有整个世界，但却连一前来化缘之圆觉都无力供养。金色国王越想越觉悲伤，不过他还是唤来管理财务者，对其说，如王宫里尚有饮食，请一定拿来供养这位圆觉。其实说这个大菩萨呢，即使是说在非常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呢，还是能够这个坚持他的这个布施的这样善行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只剩下了一点点只剩下一点点的这个饮食，他还是愿意呢把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呢可以说是这个供养出去的。所以说他换来这样一种公众的管理人员问他呢还有多少粮食，如果有的话拿出来供养圆觉。管理财务者为难说道，大国王你应了之，除你有一小斗口粮以外，国库已空无一物。国王听后暗自思忖，如果享用此口粮，则我今天因人存活下来，如果舍弃，那我必死无疑。但国王转念又想到，我即便吞下此一小斗粮食， 日后终免除不了一死，不如将此粮食供养眼前这位圆觉，以此所种殊胜福田，方能让此口粮发挥价值与意义。那么国王听到只剩下一小朵粮食的时候呢，他开始这个如理的作意，开始如理作意，他就开始观察对这样一种粮食做观察。如果我享用这个粮食呢，今天我可以说存活下的，如果我舍弃了呢，我肯定会死掉了。但是呢，我即使是说把这颗粮食吃下去，那么也能够保持今天不死而已，过几天之后呢仍然会死去，还不如呢，反正都是要死呢，还不如把这个粮食呢供养这样一种圆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种下这样殊胜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善根的话，那么才能够使这口粮食发挥它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这个意义。他就这样的话做了一些这个如理作意。那么像这样一种大菩萨呢，内心当中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需要这样作意的，他内心当中呢很是处在这样一种布施的状态当中。之所以要这样作意的话，无非是要警告后人而已了，也教我们呢要懂得如理作意。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拥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的时候呢，也跟这样想嘛，我现在拥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呢，依靠它我可以这个安乐享受一段时光，那么如果舍弃了好像是有些痛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享受暂时的安乐，反正最终呢还是要舍弃的，还不如呢现在就把它舍弃呢断除这个牵力心，然后呢也能够在这个物品，在这个我自己所享受的物品没有幻灭之前，能够让他就说是什么呢，能够让他就说这个感受就说这个发挥一些价值，发挥一些意义。实际上呢他主要是还是从这个角度呢对我们做一些这个教诫吧，做一些劝诫。国王随后就集中起所有眷属说道，呜呼，此乃为我金色国王最后一次行布施，你们均应随喜，我以此供养圆觉善根，回向整个世间，愿所有众生都能断尽贫苦。说完就将自己口粮倒入圆觉右手所拿之钵中。然后呢国王为了使其他众生能够升起随喜心，他就可以说是召集了所有的眷属，他说了，这次我将这个一小斗粮食供养给这个圆觉的话，是我今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布施了。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显现上面呢就是显现上面呢肯定还没有这个没有神通，所以说呢他自己就认为呢，我如果把这个粮食布施出去肯定要死去了，所以说呢这样推迟下来的时候肯定是最后一次布施了，所以说呢你们应该心生随喜，然后呢我自己通过这个供养圆觉的善根，回向整个世间，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断尽贫穷的这个都能够断尽这个贫穷的这样一种果报的痛苦。这样发言说完之后呢，将自己的口粮也倒进了这个圆觉的这个钵中。然后从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阿育王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视线吧。他以前的话就说非常富裕，这个阿育王非常富裕，他就说统治南瞻部洲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造起八万四千塔，做好多好的善根。但他最后要临终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驾驭他一切这样的这个，没办法驾驭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这个人民吧，没办法驾驭人民。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大臣呢都不让就是说是其他人随随便便去布施。他因为其他人知道了这个阿育王特别喜欢供。特别喜欢呢就是供养三宝，所以说如果有多少财产他都能够全部拿出去供养的，所以说其他的这个大臣呢就说是这个不让就是他行布施。他最后在要这个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是一问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可以说只有这个半个芒果吧，好像只有半个芒果。他最后呢就让他这个旁边一个他对他最好的一个这个侍者，他就是把这个半个芒果拿到这个拿到鸡鸣寺去供养这些僧众，然后呢就让他们这个他自己呢就拿去了。然后呢这个当时拿去之后呢，当时鸡鸣寺这个僧众也是一个圣者吧，他就说呢这枚芒果，真正的这个芒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统治整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大国王啊，他的唯一的最后的一个财物了。所以说呢他这次供养的善根呢远远超出他以前在这个自在的时候呢对一切僧众对三宝所做的任何供养，那么比不过这样一个这个半枚芒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的，然后给他享用之后呢，然后做回向的有这样的一种，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公案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金色国王他自己呢将自己唯一的口粮呢倒进了这个圆觉这个钵当中。圆觉看到粮食后拿到粮食后即刻飞走，国王一指合掌眼望虚空，直到圆觉飞逝不见。那么就说什么呢这个就说圆觉就拿到粮食之后呢开始这个显现神变开始飞行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些圆觉为了这样施主升起信心 啊，得到化缘的这个得到化缘的粮食之后呢，他们会在空中显示十八神变啊，开始在空中啊实现种种的神通，然后令这些这个施主呢啊升起欢喜心啊，就看到就知道自己所供养的这个对境呢啊，确确实实的有具有殊胜功德的福田。所以说呢，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升起水起的话，他们善根会无限的延续啊，无限的延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缘觉为了度化众生呢，单单是显示神变而已，他们因为。啊，他们不愿意讲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众生啊，对这些这个平凡的人呢升起很大的厌离心，所以说他们才开始到圣地当中修法的。所以说即使是修成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不愿意呢，就是用语言方面来传法，有很多时候呢都是通过显示神变的方式的开始度化众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圆觉拿到这个食品之后呢，可以说飞走了。国王他自己呢显现呢啊，一直合掌仰望虚空，直到这个圆觉看不到为止。国王才命令众眷属各自散开，无需饿死在此处，各个归家吧。众眷属皆满怀深情说道：大国王，你兴盛之时大家皆欢聚于此，现在国运衰败，我们怎能忍心抛下你。那么就是说这些眷属呢也是这个对国王方面的话非常的依恋嘛，或者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品呢还是比较这个贤善的。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人民的这个想法来看的时候呢，一个人兴盛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聚集到身边，然后一个人衰败的时候呢全部都可以说是这个远远离开的，都是远远离开的。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这样情况吧。堪布仁波切也是讲过，以前佛学院兴盛的时候呢，方方面面的什么样的人都来了，然后一旦真正的显现衰败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分开了，都不管了，有这样的一种事情。但是呢，那个是八万四千岁的这个时候的人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人品呢还是比较贤善嘛，所以说他就对国王讲了，兴盛的时候呢大家欢聚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国运衰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忍心就是说抛下你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一种这个有福同享的那种这个什么有难同当的那种这个感觉在里面的。金色国王听后深受感动但他还是一边流泪一边再三要求他们各自散去。众人这一直在他脚下恭敬顶礼说，我们此次恐为最后一次面见国王，祈请国王一定宽恕我们以前违背你教言之处。然后这个什么呢，这个众人呢还是不愿意离开吧，不愿意离开的话，一方面在国王下面顶礼，一方面呢开始忏悔。因为像这次呢我们是和国王最后一次见面了，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粮食已经没有了，肯定呢就是这个大家都会饿死，所以说这个是最后一次面见国王。所以说呢我们在国王面前忏悔以前呢违背你教言的这个地方呢，现在的话真心诚意的忏悔。圆觉回去后享用国王所布施之口粮，刹那间东南西北乌云密布，冷风四起，大风席卷走大地之上一切不净之物。那么就说圆觉开始圆觉飞回他的这个修行地之后呢，开始享用国王通过最清净的心最大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布施的这样的口粮。讲完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面对这个圣者的这个供养的福德，然后呢还通过国王前面就是供养完之后呢，他发了一个愿的这个福德吧，然后他去前面说呢这个以供养圆觉的善根回向整个世间，愿所有众生都能断尽贫苦。那么也是通过大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力成熟，一下子呢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殊胜的这个瑞相。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开始起风，起风之后呢把大地上面一切不净之物呢全部吹走，然后又天降食物诸如大米、面粉、饼子、肉以及萝卜等蔬菜，上有芝麻油、粮食等。那么开始就是说这个把一切不净物卷走之后，使大地一切清净之后呢，开始天降这个食物大米、白面或者这些饼子都有了，全部这些芝麻油、粮食等等从它的主食来自于它的调味品一切一切吧，反正呢都全部都已经这个具足了。金色国王喜不自胜，还来所有眷属后说道：真是罕见稀有。诸位请看，请供养一小朵粮食，现在就献出如此多只苗芽，布施之真正花果，未来定会繁盛无比。那么就是国王呢见到这样情况之后呢，他显现上面就特别高兴但是呢即使是见到这样的情况，国王都还是不忘记呢开示他的臣民，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善因善果的这样一种道理 啊，三因三果，这真正的因果的这个道理，还是不忘开示他们的。他们就这个国王就对所有的眷属讲，非常的稀有。大家看呢，现在只是将一小斗的粮食供养给圆觉的话，就显现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殊胜的食物，一下子他的果报就现前了。这个方面只是一个布施的苗芽而已啊，单单是布施的苗芽而已。那么真正以后布施他的花，然后呢他的花报啊，或者布施果报的话。从这个方面推知的时候呢，绝对是这个繁盛无比的啊，绝对繁盛无比。所以说他就从这个方面知道了这个这个因果之间的微妙的这样一种关系吧，因果之间微妙的关系，善因是这样，那么恶因还是这样的啊，还有因还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开示业因果的时候呢，就这样讲过，小小的一个因。嗯，它的果是非常的非常的广大了。他们就是说，犹如无忧树的这个种子一样，无忧树的种子呢比芥子还小，但是它长起来的时候，它的果真正可以说是开始就显现出来的时候呢，每年是增长百由旬的这样的一种什么每年是一由旬的这样一种这个速度开始增长的。所以说这么小的因呢，就会有这么大的果。善因一连的小的这个善根，好像看起来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善根，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未来的果呢，绝对是这个繁盛无比的。那么尤其就是说。菩提心摄持的这样一种善根呢，更加是可以说无量无边。那么一个就是菩提心摄持的微小的善根呢，都将成为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正因。所以说对这样一种这个善恶的因果的果报方面呢，应该升起这个决定性。而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他说像这样，如果你不施一点东西，一份东西呢，将来无情呢得到一百份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百倍的这样果报。无情当中你不想，反正今天我把一个东西一块钱。比如说一块钱布施给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肯定还没有什么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些还没有设置，只是一个普通的好心，如果把一块钱给别人的话，以后无情当中呢，就是一百倍的果报肯定会显现的。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论当中呢，非常清楚的宣讲。何况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摄持，通过这样一种空心见摄持的这样一种善根呢，绝对是更加不可思议的。那么善果是这样，反方面讲一个恶果呢，还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认为呢，好像是对别人通过恶心去瞪了一眼，或者怎么样呢，就是说一个很小的微小的恶口啊，或者相当于当中升起一念的这样一种邪见呢，或者升起嫉妒骄傲啊。好像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吧，好像我像在我身体这么一点点小的这个恶心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按照这个善恶这个因果的规律来讲，你的内心当中的这小小的这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心种子，将来它自己呢不断不断的这个繁衍，不断的增长，以最后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这最后的这个果报呢就无法承受了啊，这就无法承受。所以说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愚者啊，尤其是这样的愚者的话一点点小的这个这个恶心，一点点小的恶意呢，足以使他堕入恶趣当中。他因为不知道对峙不知道惭愧也不知道这个忏悔，所以说呢，显然是造了一点点的这个小恶业，但是呢，这个小恶业呢，乃至没成熟之间，这个恶业是会不断增长就像以前打比喻讲，就像滚雪球一样，我们平常滚雪球的就是这样，你刚开始是一点点的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最后的话就特别大个雪球。所以说的恶业它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是有一种自然增长的这样一种特色在里面，自然增长。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一个愚人，一个愚者，没有学习佛法，不知道这些书中的内容的人，他认为一点点小的这个小的这个恶心，一点点小的恶业不要紧，但实际意义上呢，他内心当中相信当中这个恶业这个一个小小的种子，就是一个种子，我们不说是很多种子，一个种子种下去了，不对峙。慢慢随着时间的增长，他的恶业呢也是不断的增长。反正这个恶业，就是今天比如说我说一句恶口，说或者说今天我有一念的这个嫉妒心，如果没有忏悔，没有对峙，乃至于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这一个种子，它成熟的时间越长，它以后的果报就越大它因为它不断的增长。所以说如果这今天我们这个今天的因缘这样一种恶心，如果等到一个节之后就成熟的话，无法承受了，那个时候已经长得无量无边了，所以无法承受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它成熟的快的话，它的果报越小，成熟的慢的话，不断增长。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说呢，我们平时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这个关系吧。愚者造恶的话，绝对是的，就是马上就能让他堕恶趣了。但是一个智者造了恶业的话就不一样了。智者因为相续当中呢，对这个佛法的取舍的正见呢，他是具备的，他又知道今天我肯定又造了这个方面有不对了，这方面升起了贪心了，这方面升起了嫉妒骄傲心了。然后呢，我今天给和道友之间呢发生了摩擦了，然后今天呢好像做了某种恶业了。 肯定这个恶业成熟之后呢无法忍受，所以说 他马上就认识到，然后升起惭愧心，然后开始对峙，然后呢每天还要念习百字明，使他不增长，然后呢使他清净，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对峙性会升起。所以说一个智者造业的话，那么虽然是恶业，但是呢就是不会使他堕入恶趣当中。以前佛经当中打比喻嘛，像这样的话一个小小的铁球啊，很小的铁球，但是一下子就扔到水里，马上就掉到水啊，就是说这个是水底当中。那么如果把这个很大的铁球如果把它打成一个薄片的话，做成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他就从这两个比喻就知道愚者的小恶业啊，愚者一点点小恶业就像一个小小的铁球一样，扔到水里马上就沉下去了。所以说愚者的一点点小的恶业呢，马上就堕入地狱当中去，马上就显现是恶趣当中的痛苦。但是如果是智者的话，很大的罪业显现上了，很大的罪业，但是他有善巧方便对治，所以说呢不会就说是什么不会这个显现堕入恶趣当中，也是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应该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吧啊。这个金兽国王呢在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开始他的眷属对因果方面呢一定要升起诚信啊，一定要升起诚信。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讲的只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每天只升起这样一个种子呢，或一生当中是真升起一次恶心，只造一个恶意呢，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一分钟当中或者在一天当中，内心当中的恶念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开始升起，开始滋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自己啊确确实实方方面面是不是啊非常修行有数的啊，根本不需要具备啊这个惧怕因果的。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一切这些这个恶业呢，都不是在讲我，都是在讲其他的众生。我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很容易使自己内心当中这样一种恶业滋长。就是因为你内心当中升起这样念头的时候呢，你就认为呢这个不是在讲自己，这方面呢就放松了警惕了，不去对峙了。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恶行的话，不断就开始升起恶业。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地藏菩萨在修行人当中也讲到了不放逸啊，正知正念。这方面实际上对修行来讲非常关键啊，时时呢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与意，时时呢提起正念，这个方面呢才有这个认识这样恶业的机会，才有这个对治恶业的机会。您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一定要对因果方面呢努力的升起这个诚信来。后从第二天至第七天，虚空中又降下财物、粮食、与稀粥。还是在空中呢降稀饭，这样把这个稀饭降下来，这个降上肯定是很准，肯定要必须要降在锅里面，要不然的话肯定是什么，就是这个汤碗呐、或者锅里面呢，肯定是下直接从天上呢降下这些稀粥，随后七天又降下酥油，后面七天则降下芝麻油，又七天连降绸缎布匹，接下来的七天中降下食物。随后又连降七日金银、水晶、蓝宝石、红珍珠、石金宝、冰珠石等种种珍宝。一切众生贫穷困苦，如是依金色国王不施之力而得以全部灭尽。那么所有这个什么，在这个连续好几天当中呢，就说是一直在降下这个种种的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资具吧，殊胜的资具。刚开始呢是降一般的这些食物、粮食啊、稀粥啊或者酥油啊芝麻油等等，然后开始降这个降绸缎布匹，然后开始降这样一种这个金银珠宝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不断的通过这个厚厚的这个时间呢，他所降的这样的资具呢也是越来越丰厚的。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金色国王，他通过这个广大的这个愿力，通过他自己布施力灭除了一切贫穷困苦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贫苦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这样一种经过吧。还有一些比如前经当中也是讲过，有些造恶业的这个众生，有些这个造恶业的众生呢，当他们的这个重大的恶业要现前的时候呢，也是开始这样一个从空中当中开始降这一些这个资具。刚开始的时候降这些这个粮食衣服就是说这个金银财宝，最后一天就开始降这个土雨，开始就是说从这个天空当中下这个降这个土雨，然后把所有的人埋死在下面。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一个人将要这个将要升起功德的时候，或者将要得到福报的时候呢，他会比较贫穷他就会比较感受一些痛苦。所以说呢在修法的时候，如果很精进的修法，这个时候升起一些障碍的话，不一定有真正的障碍，他也许是要获得一种这个某种果位的一种前兆这样一种果位要升起的之前呢，他必须要通过一些障碍来可以说是这个通过升起一种这个不愿意的痛苦或者出现一些障碍把内心当中的最微细的最微细的这种障碍的习气呢可以说消尽之后自己的功德就顺利现前。然后有的时候呢，某个众生他自己将要堕入大地狱的时候，他自己将要受感受很大痛苦的时候呢，他也会提前就感受一段时间的安乐 啊，提前感受一段时间的安乐。因为有些人在世间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精进的造恶业，精进的造恶业，通过这样造恶业的能力呢，将他内心当中的这个广大的福德迅速的，就是说在这个迅速的消减，然后呢这个缩减到一定的这个时间当中，一段时间当中让他尽情的享受。这个一完之后呢，就没有他的这个唯品了，然后直接他的恶业成熟，就堕到地狱当中，堕到恶趣当中，受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业果的这个业果的成熟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善妙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通过佛陀，不通过圣者给我们开示呢，还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想啊，某某人他自己呢，就是一生修法，一生修善法，然后他是感受了这些痛苦。某某人他一生当中都在杀猪，都在造恶业，为什么他反而富裕呢？实际上呢，就有这样一种业果的这个成熟的方式在里面的。所以说对这个方面呢，也应该立即升起这样的定见。这个方面就讲到了金色国王可以说是不食口粮的这样一种的公案的。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这个可以说统身王或者说这个自主转人王的这样一种公案。那么以前法王一宝也讲过吧，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佛陀这个在或者在白莲花论当中，在佛陀的音节当中，几乎来讲的话好像都是通过这个比较圆满的，或者说都是这个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出现。单单是在这个我主转轮王当中呢，他是最后的时候升起恶心而堕入到这个地面上的，升起恶心而堕入地面上的。所以说呢，在所有的这个佛陀的因地的公案当中，好像是这个方面吧，就是在布施的这个角度啊，在布施品当中或者在很多因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公案是显现佛陀是显现以恶心，然后呢就说消尽了福德，然后呢开始这个堕落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大菩萨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他们所实现的这一切呢，不一定就是他们自身本具的这种恶业。所以说他们自己所实现的内心当中对这个第十天升起了这样一念恶心，想要篡他的权，夺他的位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啊，这样一种想法呢，也不一定是他真正他自己的啊，不一定他自己的。我们从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那么这个我主转轮王他堕到地下之后呢，他还是对其他的这个眷属宣讲了这个财富或者是无常的道理，然后又宣讲到了这个贪欲的过患，然后他自己死去，然后其他的众生呢，通过他的教言开始修持自主少欲，开始显现出家，修持之后呢，最后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善果。所以说呢，菩萨在这个在这个修菩萨行，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呢，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正面的形式出现的。那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可以说显现成这个反面的教材啊。你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看这样的下场就是非常不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以身作则的话，别人就可以升起这个定解，对业因果方面呢升起个定解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主要呢，还是绝大多数来讲呢，还是这个自主转轮王他自己通过菩提这个可以说摄持吧，然后呢，通过种种的这样的三角方面，怎么去度化众生这样的过程也是讲到了。然后呢，从最后来讲的时候呢，也是心生恶念，然后消尽福报了这样一种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对别人的这个福德不能堪忍，或者说对别人的这样的福德智慧啊、受用啊，升起这个恶心、升起害心的话，肯定是会损减自己的福德的啊。本来自己有福德的话，通过这样的恶心呢，会迅速的衰减。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事件呢，也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了。久远之前，占卜州仁寿无量岁时，有一国王名为长进，统治八万四千小国，拥有八万王妃、数万大臣。那么在很早很早以前，占卜州的人寿打无量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个国王叫这个长进，他自己呢就是统治八万四千小国，然后呢就说这个有很多这样的王妃和大臣。长进国王后于头顶生出一肉蛋，此肉蛋内外透明，光滑轻软，国王毫无病痛之感。随后肉蛋逐渐增大，长至瓜般大小时，自然裂开，从中现出一小孩。此孩童相貌庄严，头发呈现蓝色。那么这个方面就叙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顶身王或者自主转轮王他的这个降生的经过。他的父王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南瞻部洲的大国王，然后呢就是他有就说有某段时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长进国王头顶开始有一个肉蛋出现了，这个肉蛋呢也是内外透明的，然后光滑轻软的。国王在显现这样肉蛋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没有丝毫的这个痛苦的感觉。然后这个肉蛋逐渐长大到这个一定大小的时候呢，裂开，从这当中呢出现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孩童的这个相貌非常庄严，而且头发呢是显现这个干金色啊，显现这个蓝色的。相师观其相后，认为此小孩相貌稀有，是来具功德之相，并受记他将来定能成为统治四大部洲之转轮王。 像是看相啊，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孩具有非常大的福德，而且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呢，以后呢将成为统治整个四大部洲的这个转轮王。小孩后被取名为顶身，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个前世吧，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这个前世之一。当其降生之时，许多王妃乳房皆自然流出乳汁，他们都说到让孩子吮吸我之乳汁，于是此小孩又被叫做自乳自乳转轮王，或者有地方讲我乳转轮王。为什么叫自乳或者我乳呢？就是说因为这些王妃说呢，让这个小孩来吃来这个吸我的奶，所以说从这方面就是这个我乳啊，从这个方面讲我乳，或者我乳和自乳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意思，好像在前行当中是讲我乳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小孩子呢取名叫这个自乳。自乳生下来便享受国王自家财富，同时亦尽情参与孩童嬉戏，如是欢快度过如六个第四天寿命一般之时日。这个开始从这个叙述呢，这个小孩这个自乳在生下来之后，在童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享受了很多的快乐。一方面那个时候呢，人民的寿命达无量岁，所以说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生在王家，一方面讲他本身具有这样的福报吧，所以说呢这个嬉戏的时间或者这个欢快的这个时间呢非常长啊，度过了犹如六个第四天寿命一般的这个时日的。待王子长大后，因其精通各种学问，父王长进便任命自如为一小国国王，自如于其国中执政如六个第四天寿命一般之时日。长进国王后即将去世之时，曾说过欲令自如主持王位，并想为其行加冕大典。那么最后呢，这个国王就要去世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这个立下遗嘱，说是让这个自如呢主持王位，想要为他行使大典，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好像没有来得及吧，好像就说没有来得及这个举行这个加冕大典，他就去世了。众小国王都祈祷自如能当大国王，而他却说父王现已去世，我去哪里都了无实意，如我确有成为国王之福德威力，则愿四大天王与第四天皆至我面前祈祷，并为我请加冕典礼。那么就说其他小国王请这个自主能够到他以前父王的国家去当大国王的时候呢，他就说呢父王现在去世了，我到哪里去呢都是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的，那么如果真正有这个当国王的福德和威力的话，那么就愿这个四大天王和第四天到我面前来这个为我请加冕典礼。那么这个小孩子他特别有把握吧，就是长大了吧，像这样的一个王子长大之后，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福德呢确实特别有把握，如果换现在一个人呢，别人一祈祷马上就开始就是说去当这个国王了，生怕就错过时间之后当不成。但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自主呢，他对他的福德特别有信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我如果当国王可以，如果我真的有当国王的命的话，那么就四大天王和第四天来给我加冕，就他这个要求特别高。刚刚说完此话，四大天王即刻亲自现身于他面前，手执宝瓶，把香水洒在他头顶，以此方式为其行加冕仪式。第四天也为他所戴王冠做种种头饰，并赞叹其所具之稀有功德。那么就是说四大天王呢给他行这个冠顶仪式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国王在登基之前呢要行一个冠顶仪式，那么这个是呢四大天王给他行冠顶仪式，然后呢用了香水洒在他头顶呢从这个方面行冠顶仪式，然后第四天呢也给他做这个王冠通过第四天通过他自己的功德可以说装饰他自己的这个王冠。在人间众生尚未将宝座头饰准备齐全之前，天人以为自如做好一切装饰，其他小国也纷纷祈祷自如能到国土中承袭王位。自如则说道，如我有当国王之福报，则愿中部地区地上一切所有均能来到我面前，若我逐地而居恐不应离。那么其他国王其他这个小国王祈祷自如转轮王能自如他能够到这个中土去这个继承王位的时候呢，他说呢我这个地方就是中土，然后如果真正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我真正有这个当国王的福报的话，那么愿中部的一切建筑啊或者一切的这个所有了全部来到我面前来。如此说完后，中部国土上之王宫花园水池等等一切所需全部自然出现在他身边。此地也当即成为首都，金轮宝等七轮宝也随即显现， 自如终于成为统领四大部洲之转轮王。此后他又育有一千勇敢相侯，能摧毁敌国之太子，他本人也依佛法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就是他成为这个转轮王之后呢，那么他自己呢就通过他福报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千个太子，然后呢自己也通过这个佛法如理如法的这个治理整个国家。当时在广阳城附近一森林中，具有神通之五百仙人正在坐禅，而许多马鸡却在四周喧嚷一片，嘈杂声响使五百仙人难以入定。五百仙人中有一人名为丑面，按耐不住心头怒火，便厉声咒骂他们：你们这些马鸡真应该翅膀全部脱落。结果以其咒骂之力，马鸡翅膀果真脱落下来，再也不能飞翔，只能靠双足行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叙述在广元城附近的森林当中呢，有这个五百仙人具有神通。五百仙人具有神通呢，他们就说修法的这个森林当中呢，有很多马鸡平时的话就是经常这个鸣叫了，就好像呢就是这个扰了他们呢没办法入定。所以在这个当中，五百仙人当中有一个脾气最暴躁的人，那么他这个名字呢叫丑面嘛，他按耐不住心头的怒火呢，开始咒骂。那么像这样你们这些马鸡呢应该这个翅膀全部脱落，他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咒语来咒骂他，通过这个仙人的这个咒骂之力，那么他们这些马鸡的这个翅膀呢果真脱落下来了，没有办法在空中飞翔，只能在这个靠双足在地上行走，靠双足呢就是行走到其他地方去，开始这个寻找食物，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呢艰难的开始这个维持他的生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修行人当中呢也怕这样一种情况吧。以前的话也是有一个仙人在修法的时候呢，好像是在水里的鱼蹦来蹦去，好像扰得他不能入定，他最后就发愿了，就是以后要成为一个这个有翅膀的狐狸，然后呢把这些鱼全部吃掉啊。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发这个恶愿，后面死了之后呢，他自己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狐狸了，然后呢又生有翅膀，然后呢经常就去河里呢吃这样一种鱼。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修行人不注意没有调伏好自己的心的话，自己的修行的功德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自他利益，而反而呢使自己堕落的因缘呢就很难讲，很不好说。所以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如理作意的调伏自心通过慈悲心的对待一些众生，这个方面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在有些修法当中讲，你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反正你这样的环境呢，你真的要找个特别安静的环境，有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还是立即调伏自己的内心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可怜的众生嘛，这些马鸡本身呢是通过翅膀飞翔的通过这个方面呢去生活，但是呢通过先人的诅咒他自己不能飞翔，通过这么艰难的存活的话，从这个对境来讲也是非常可怜。国王有次出游时，看见这些不能飞行之马鸡，便询问左右大臣此中缘由。大臣皆说此乃仙人咒语所致。国王听到后内心不悦，他于是对手下说道：不许这些对众生无慈悲心之仙人住于我所统治之地。按其吩咐，手下便将仙人全部赶走。众仙人皆知国王实乃统领四大部洲之主，就想前往须弥山中城居住，后终于随其心愿到达那里安住下来。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时候呢，国王知道这样这些马鸡不能飞行，主要是这些仙人的咒语，所以说呢他就很不高兴吧。这些仙人方面说是修行的仙人，一方面呢好像也是修苦行，但是呢对这些这个旁生，对这些弱小的动物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他们还居住在我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必要性，然后呢就把他们驱赶了。这些仙人呢也知道这个大国王惹不起，他一方面是个国王，一方面他的福报特别大，所以说他知道呢肯定斗不过他，没有办法呢就开始搬家了搬到这个须弥山中城去安住。自如国王因关心民生疾苦，便常常私访国中各地。他先对工巧技艺行业做详细观察了解，以此之故，民众皆称其为立身王。国王又到外面广泛观察，看到有人辛勤挖地耕种，便向左右大臣问道：这些人在做何事？下属答言：众生都需依赖饮食而存活，这些人即以耕地为生。 有一次国王看到啊，有些很多人都在这个辛勤的挖地在耕种，就问这些这个大臣在干，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那么大臣回答，这些下属回答说呢，这些人呢，因为需要饮食而生存，那么如果不开垦啊，不种地的也没办法得了粮食，没办法得了饮食，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这个辛勤的努力而获得。国王闻言不觉发愿道，如果真正拥有国王所应具之福德，则愿这些劳苦众生停止一切辛苦劳作，自然具足百味甘美饮食，愿他们所欲均能得到满足，不受任何饥渴之苦。说完这番话，种种饮食立即自然出现。那么他们就是种种饮食自然出现之后呢，这些众生就不需要再去这个非常勤啊、非常勤恳的、非常辛苦的去挖地去耕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角度，国王发愿就解决他们痛苦。国王又问：“这此事谁福德所致？”在场众人全都说：“这是国王福德与众生福德共同感得。”那么国王问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话任运的这个降下这样一种这个饮食是谁的福德？那么其他众生呢就认为呢肯定是国王的福德主因吧。然后我们的福德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有的。如果按照我们唯识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的吧。可能按照我们一般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如果这些众生内心当中没有这样福德的话，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感得。所以说呢，在场上众生呢都是这样想，这个是国王的福德和众生的福德共同感得。国王随后又下去视察，看见有人正在纺线，有人正在织布，便问左右这些人在做何事。左右答言这些人虽已有饮食，但尚缺衣服。国王闻言便发愿道，如果真正拥有国王所应具之福德，则愿这些众生务须纺织，能自然具足一切布匹衣服。发愿完毕，从树木中便自然接出种种布匹衣服衣物，人们无论怎样享用都受用无尽。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国王这个享用无尽，这后面这个双引号可能是应该是多的吧，应该是这个后面这个受用无尽后面双引号应该没有，因为他这个发愿完他的前面的话国王在发愿的，然后发愿完毕之后呢，从树木当中呢自然而然呢就显现出了布匹衣服啊，这样的话就是人们怎么样享用无尽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双引号应该是这个多余的。国王又问此事谁福德所致，在场众人全都说这是国王福德与众生福德共同感得。那么众人大家有了吃的之后呢还要有衣服，所以说呢他们一开始这个纺织的时候又被国王看到了，然后呢国王又发愿愿他们能够具备一切的这个衣服，因此国王呢愿力一成熟，他们的衣服呢自然而然就拥有了。国王不久之后又看见制作乐器之人，他问左右大臣道，这些人在做何事？大臣回答说，众生虽有饮食衣物，但为欢庆及很享欢乐故，这些人正准备制造乐器。那么有吃有穿的时候呢，就准备消遣了。那么准备消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制作乐器。那么在这个欢庆的时候呢，或者很少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乐器带来这个快乐。所以说大家都在开始这个制造乐器。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国王听到后，自然又发愿道。如果真正拥有国王所应具之福德，则愿这些众生停止造作，能自然具足种种乐器。如是发愿已，所有乐器自然完备，大家可直接享用。众人听到乐音后，皆生欢喜心。后来依靠国王福德力，虚空中又降下七宝雨，珍宝遍满整个大地。国王又问：“此是谁福德所致？”众人依然回答道，此是国王福德与众生福德共同感得。国王则说，如此福报显现，实乃众生福德所致，则愿珍宝普降所有地方。如此福报只为我功德所致，则愿珍宝降于王宫附近，王宫以外不要降下任何银币珍宝。随其化落各种珍宝，果然只降在王宫附近，王宫以外不降任何珍宝财富。国王便又问道，此事是谁福德所致？众人心服口服答道，却来国王福德所致。国王惋惜说道，你们所言又已，如你们最初就能知道此乃我之福德所致，则我可令整个占卜州广降珍宝，现在缘起被破坏，故而珍宝只能落于王宫附近。不过如你们愿意享用，那就在王宫附近随意取宝吧。 那么后面一次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这个国王问这些珍宝是通过谁的福德降下来的时候呢，别人还是说这个是国王的福报和我们的福报共同的导致。然后呢，国王呢就是说呢，如果是真正是众生的共同的福报，那么就是在这一切众生一切大地的降下这样的珍宝雨。如果只是我国王的福报呢，只是在王宫附近降下，那么这样一说一发愿之后呢，各种珍宝就只是在这个王宫附近这样一种这个降落了，就不在这个这个王宫以外的地方降落。那么这个是大家知道呢，这个是王国王的福德所致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有些人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了。既然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国王和大家都有福报，为什么这次呢只是这个国王这个王宫附近才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珍宝雨降下呢？实际上呢这次国王的发愿的时候呢，就说是如果是我的福报的话，那么就在我的王宫附近这样降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国王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样一个福德，他这样发愿的时候，他的福德作为这个主要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这样一观想一发愿的时候呢，他自己的福德如是开始现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他自己内心当中习气这样现前的时候呢，就这样这个如愿了在王宫附近降下的。那么这个是没关到其他众生的缘故没关到其他众生的缘故，众生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福报的没现前吧。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是在这个国王的附近降下，也就是说这次所降下的话是国王他自己的福德所导致的。而前面这些所说的这些话呢，国王说缘起破坏了等等，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表面做观察吧，实际意义上呢是不是这样很难讲啊。这个表面上做观察的时候呢，他说这些这个缘起这个被破坏了，实际意义上呢国王内心当中的福德作为这个作为一个主因，而其他众生相续当中呢也具有这样的一种缘吧，也具有这样的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应该按照主要来讲还是应该说是国王的福德所导致，在显现上面呢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如果每个众生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显现珠宝的这个缘的话，那么就像恶鬼面前怎么样降下这样一种饮食，怎么样降下这样这个珍宝的话，无法现见的。确确实如果毫无一点福德一点意愿都没有，那么就像前面这个王子，这个伏地王子在给这些恶鬼布施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气，所以说呢，怎么样显现珍宝也没有办法这个看见的，或者说有些修行人在这个修持这个护法的时候呢，修习财神的时候，明明这些这个护法神这些财神给他很多黄金，但是他看不到，他就看到一堆堆的石头一年一年的多起来了，一堆堆的石头在他山洞门口，今年又多一堆石头，明年又多一堆石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最后一问的时候，护法神就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黄金，这根本不是什么石头。所以说这个方面那些当中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气，没有这样的福报的话，肯定看也看不到。所以说这个方面我怎么样观察这样的一种公案当中所导致和其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教义当中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个主要的一个次要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方面主要来讲的话，国王内心当中的福德是无比深厚的，而其他人的这个众生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福德呢，他有这样的因缘，他可以显现在他面前可以显现，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有的时候呢还没办法这样显，所以要通过这个国王这个广大的福德，然后呢就是这个显现出来，他们就自己能够看得到，能够享用。但是如果没有国王这样的一个因，他的发愿力促成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如实显现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方方面面大概呢，可能是这样观察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就可以。